第三十集。
你懂个屁，南京和武汉都不是傻子，他们会派兵在途中拦截的。
这个叫汪家瑶的年轻参谋脸涨得通红，结结巴巴，早已说不出话，却率先得到了军事顾问的支持。巴斯蒂安一手架在椅背上，一手支着会议桌说，
应该不会，
他们顾不上。武汉现在最担心的是把军长也逼反了。瞒天过海与浑水摸鱼都是我这些书白大爷最为擅长的，行动方案很快形成，一旦全军离开江西境内，我就以部队需要休整与防止暴动部队进犯之名退守无忧城。只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行军的途中兄弟相逢。当我亲临马万全的旅部见到大哥宝恒的时候，宝恒的脖子上还系着起义时的红色领巾。国民革命第四军的这一股小的起义部队在撤出南昌之后一路南下，却因炮车与弹药等辎重被阻挡在了江边，遭到了马万全所部的合围。
大少爷幸亏遇见的是我们啊，你们聊，你们兄弟俩聊。
阔别这么多年，我从未想到还会遇到这位同父异母的长兄，因此有些该说的话也是不得不说，当然是以一方军政长官的语气。于是我说，
你不用担心啊，我不会杀你的。
杀我也没关系啊，我本来就是你砧板上的一块肉。你捉到了弑父的凶手吗？他倒反而显得很轻松，拉开一张行军椅躺下后，又淡淡的补充了一句。而我呢，反倒像个副官那样站着。
我们不提这个啊，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啊，这是我们的不幸。
我们也不必这么假惺惺的啊，我累了，我想睡觉。我说道，
我现在就放了你吧。
我的话一出口，宝恒马上睁开了眼睛，这让我感到高兴。我就是喜欢有人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，特别是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。我希望他们在我脸上看到我手握的生杀大权。我把半个屁股搁在了桌沿儿，晃荡着一条腿，接着说，
我会让你带着你的营离开。
当然这个也是有条件，我要宝恒留下他们所有的武器与辎重。他从鼻腔里发出一声冷笑，
丢了武器我们还是军人吗？哎呀，你拉着那些山炮你们能跑多远啊？落在别人手里你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。
为了显示我的大度，我当场把马万全叫进来，让他去为每个人准备一份单兵装备。
就当我跟你换，行吧？这个是为你们跑得更快啊。
宝恒显然是有点被感动的，他从行军椅上站起来，他说，整个北伐部队都听说了我在上海与南京发生的故事。他还问我，
这样一个反动政府，你还跟着他干什么呀？
所以啊，你看到现在还是个营长。
放着一把好端端的椅子，你干嘛不坐呢？
我乐呵呵地躺进了那张行军椅里，轻轻拍着两边的扶手说道，
这把椅子是会夹屁股的。
夹不夹的要坐久了才知道，
坐得再久你也是个傀儡呀。
宝恒还是把我给激怒，我冷笑着，那也好过一只丧家之犬嘛。但是我们的怒火很快被压制， 又烟消云散。在许多人眼里，我们一个是弑父者，一个是篡位者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是一对真正的难兄难弟。我们都被命运与父母玩弄于股掌。分别之时，我让他把我的卫队长带走，那个有秉言陪着啊，这一路上你们就能打着我的旗号。我不需要，你的卫队长保护不了我。
问题是我需要吗？
啊，就当帮我个忙。
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亲戚了。看来你妈借刀杀人那一套你也学会了。
宝恒看着我忽然笑起来说，我二哥宝山重回乌游城的姿态非常的谦卑。他先是从上海与奉天的报纸刊发了那些怀念文章，说是得知父亲阵亡的消息之后归心似箭，奈何身在东营。后来他又给我来了封书信，说了很多情真意切的话，言下之意就是试探我，问我他可不可以拖家带口的回来。他这个漂泊的游子要落叶归根了。他们兄弟两个呀，就是改不了装腔作势的臭脾气。我把那封信给母亲看时，他不以为然地说，
他这是在跟自己买保险呢，你可不能把一条眼镜蛇养在身边。
说着就把信随手捏成一团丢进荷花池里。可我不这么想，我不光汇聚了大笔的路费，当他们一家乘坐轮船到达码头的时候，还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。在古月齐鸣当中，我要整个乌游城的人都看到我与同父异母的二哥是何等的亲密无间，我们是多么和睦的一家人。我在码头一把抱住宝山，拍着他的背脊说，二哥啊，总算把你盼回来了。宝山有点惊讶，不过很快就入戏。他摘掉眼镜抹了两下眼睛之后说，得知父亲的死讯他就该马上回来，正巧赶上刮台风，后来又在报纸上看到我领兵去北伐，他就放心了，父亲总算是后继有人。我说，哎呀，再大的风浪你也应该回来，你要是早点回来，这个位置就是你的。宝山说，哎，那怎么成，书生只会误国。三弟啊，往后这种玩笑可不要再开了啊。宝山连连摆手，诚惶诚恐地说道，知识与学问让一个人的变化是惊人的。当年这个喜欢穿一袭白衣的孤傲青年，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温顺的教授。他一直留在东京的大学里教书，娶的也是导师的女儿。这个逢人就知道鞠躬的日本女人给他生了一儿一女，并且都让他们随了他娘家的姓氏。宝山说，父亲不认这个日本儿媳，哎呀，我能怎么办呢？说起往事，宝山一脸的无奈与无辜，看着儿女的眼神里却充满着父爱，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我那对远在法国的儿女。在家宴开始后不久，我就当着众多亲朋的面说，哎呀，你说你的儿女怎么能姓叫什么鹿野呢？啊，那是林子里的野兽，对吧？那我们成什么了啊？众人哈哈大笑，笑到一半就感觉气氛不同寻常，大厅里一下又变得鸦雀无声。宝山说，三弟说的是，既然回了家，就得有个家里的名字。那三弟，你说叫什么好呢？我的儿子呀，叫文道，那你的儿子呢，就该叫文远，女儿嘛，就叫文凤，哎，都得是文字辈儿。文远好，文远好。我替两个孩子谢他三叔赐名。三弟啊，
父亲在世时没认他们俩，你这儿可是让他们俩认祖归宗了。宝山一下激动，脸涨得绯红，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之后，眼睛都有点湿润。他拉住我的手，我说道，哎，一笔写不出两个孙来嘛，对吧？既然是一家人，我们啊就不说两家话了。我笑呵呵地抽出手，顺势一挥。几天后，宝山带着妻子美智子与儿女来拜访我，感谢我对他们一家的安排与照顾，同时向我表明心迹，他愿意出来为这个家，为我这个一方的军政长官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。这让我感到十分高兴。知识分子啊，就是不值钱，几个路费，一场欢迎宴会就能让他感激涕零了。